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复活，根据教会的传统，今天是中束节，我们特别拣选了今天的经文，就是有关中束节的来源，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骑着驴驹子。犹太人一直都知道，他们在等待一位的弥赛亚，特别是犹太人的辉煌的历史当中，从联合王国，从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他们王国分裂了，后来南北国、北国、南国分别的被掳，犹太人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坎坷的一个民族。当他们一直等待这个弥赛亚，也在整个的犹太王国中间经过灭亡这段惨痛的历史，他们更加对一个弥赛亚来到要帮助他们犹太国重新在世界的舞台当中，就好像上帝与他们同在建立犹太王国一样的，他们等待那日的来临。从耶稣时代的施洗约翰，直到耶稣的来临，他的教导，耶稣的神迹，这一切一切让到耶稣是弥赛亚这个话题，可以说在当时的犹太的居民当中是越来越热。到底耶稣是不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期待的眼光，当耶稣每一次出现在会众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心里就跳跃着，心里在问着，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犹太民族所等待的弥赛亚？在这段的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在所谓的受难周，就是钉十字架的前几天，在周日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耶稣他自己的身份没有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并没有回避他作为一个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当耶稣骑上了驴驹子的时候，当他正要应验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那里说的谦卑的王要骑着驴驹子进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骑在驴驹子身上，而犹太人是非常的清楚，他就是那应验的，就是等待那个弥赛亚。所以耶稣当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份表明了，耶稣表明他自己君王的身份，也同时了启动了一个按钮，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倒数这个按钮。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众民都是欢天喜地的说，何善啊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是诗篇118篇，也是犹太人进入每一年逾越节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所必唱诗歌。 Hosanna Hosanna， 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但是犹太人所谓自己民族里面的复兴，他们所得到重新的自由和平，他们不需要在任何一个强权底下再被欺压的时候，他们期盼的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弥赛亚，他们期盼的耶稣就是他们心里面所等待的那位政治的军事的弥赛亚，有一天坐在大卫的位上，带领着以色列民，无论天使天君也好，无论耶稣基督行再大的神迹也好，要把当时罗马的帝国 要完完全全的推翻，让他们重新得自由，建立犹太人的王国。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罗马书三章十七节说，世人他们不知道和平的路，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罗马书三章十七节，我们人以为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达到了和平，所谓心灵和我们生活上的 peace 和平，但是世人是不知道他自己的方法其实是达不到那个效果。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不知道耶稣所带来的真正的和平是属灵的，最主要的核心是从一个人的心灵开始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的世人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面也渴望着和平，但是我们所谓的和平常常是放在公平的基础上。我们试想一下，两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和平，很多时候特别在经济啊、世界的竞争的地位上啊，甚至很明显在军事的装备上面，两个的国家如果失去了和平的时候，我们不是叫另外一个国家比较强盛的叫他放弃他的武器，要不然就是另外一样弱的这个的国家呢增加他的武器，潜水艇啊、航空母舰啊、核弹头啊，增加自己的权力，而以至于两个的国家能够得到平衡。所以世人所寻求的平安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在意义当中是还没有达到，只是和平是建立在公平上面，这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事情？是公平我们才有和平。但是当人内心里边所谓的仇恨、歧视啊、种族的分别啊、性别啊、年龄啊、阶级啊、文化，人与人中间彼此的不同的中间有许许多的歧视，有贪心、有自私、有自顾自己的利益等等，大的舞台如是，小的舞台也如是。我们在家里面做夫妻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失去了平衡，可能我对自己的权益多过对我们配偶的权益，重那个轻那个，很多时候就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和平。很可能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作为一个儿子的跟父母住，当然他的家里面是一起生活，当他们吃饭的时候，这个做丈夫的就夹菜给太太了，太太当然很开心，但是儿子忘记了爸妈，妈妈心里面就难过了，就失去平衡了，他心里面就嫉妒不安了。好了，太太高兴，妈妈就不高兴，因为忘了妈妈。好了，第二天儿子记得妈妈了，先夹菜给妈妈，再夹菜给太太，这回到太太不高兴了，因为先夹菜给妈妈，后夹菜给太太，有时候真的很难做，可能在一些小动作里面两边就失去平衡。有时候男人很难做，就在那种的夹缝中生存了。家里面我们也需要和平，大一点的舞台可能在体育的世界里边，我们知道如果有两个热门的球赛，两个球队里面最后决赛的时候，有时候在球场里面打得你死我活，但是两边的这个球迷啊，在场外也是打得你死我活。在去年2001年我们在温哥华里面就知道了，加拿大的温哥华队跟美国的波士顿两个的曲棍球，当他们比赛结束的时候，波士顿队赢的时候，在温哥华就产生了暴动。小的平台在家里，在大一点的平台在球场上，再大一点的平台在世界国与国之间那种的争斗，人都以为他们寻找平安的道路就是在公平的上面，但是耶稣出现的时候，他所要针对的就是在人的内心。上帝的律法 不写在外面，是写在人的心里面。上帝所要赐的平安是赎罪的平安，把人的罪赎掉了，以至于上帝的新生命可以进到一个人的心中。耶稣骑上了驴驹子，启动了耶稣钉十字架倒数的那个计时的仪器。耶稣在众人的中间所做的事情是和平之君应该所做的。一个所谓和平之君的工作，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天国外交的工作。外交的工作就是从一个国度中间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中间，把这个以前没有的一种的沟通给打开了。在两个国家之间，可能表面上并没有任何的战争和冲突，但不等于这两个国家是在于和平的状态。在新中国的成立的时间，美国有20多年没有跟中国有任何的来往，可以说根本没有把中国看在眼里。美国和中国一直没有正式的外交。在1958年到1970年，所谓的在华沙里面有136次那些的会议，或者是非正式的、非直接的外交工作，美国和中国的双方开始了他们为了在1972年尼克松这个总统到了中国来铺路。当时美国在波兰的大使通过了在波兰在我们中国的大使替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从那封信的开始就打开了两国的僵局，一直到中国后来的乒乓球的 外交，使两个国家开始有了联络的意愿，也直到1972年美国的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踏进中国的土壤的时候，是正式的打开了外交的这个的门，让两个以前好像并没有冲突并没有战争的国家有了外交的关系。这就是两国的一个我们可以记得的一个可以感受的一种的关系，就是当一个国家派了他的总统派了他的代表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正式打开了外交的工作。耶稣基督同样的做了天国外交的工作，但是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现在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说是在平静当中，不是在没有斗争当中。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人离开了上帝，是人没有按照上帝的规律而生活，得罪了上帝，与上帝为仇敌。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是灭了那个冤仇，就等于说人与上帝之间原本是为仇为敌的，大家是有冤有仇的，人是一个罪人的一个地位，而上帝是站在一个公义的审判的上帝上面，对着一个有罪的人那种敌对的状态，要审判他的，要追讨他的罪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人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竟然派了他的代表，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降生在马槽里面。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人类，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代表，他就是上帝的那位的祭司，他来到了我们中间，做了这个外交的工作。而更加不同的就是，当我们在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派他的代表来与我们建立这个外交的关系。从旧约的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从犹太人的民族里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旧约，上帝吩咐犹太人，吩咐他的子民以色列民， 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建立了会幕，到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建立了圣殿。在圣殿的当中，在最隐秘的地方，最深处的地方，那里叫至圣所。至圣所那里摆了就是约柜，约柜的名字叫施恩座。这就是上帝很明显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所。上帝没有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上帝是审判我们的，上帝设立他的外交的办事处，就是他的会幕，就是他的圣殿。在圣殿的最深处显明了上帝的心意，叫做施恩座，就是他要将我们的罪遮盖了。而且在整个的会幕，整个圣殿的前面也有献祭，献祭就是把我们的罪赎掉，免去我们的死亡。你看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哪一个人可以有借口说上帝是要追讨我们的罪，是要我们死亡呢？上帝的外交的工作在旧约的里面是明显的，通过会幕，通过圣殿，通过圣殿里面的施恩座。耶稣基督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基督进入了耶路撒冷，一直进入了圣殿的里面，就是进入了上帝他的外交的办事处。耶稣所谓他的大使就站在圣殿的里面开始做教导的工作。他没有按照犹太人对他的要求做一个政治和军事的一个的领导，耶稣要表现的就是上帝那和平的福音。他不再追讨人的罪，耶稣基督要代表的就是一个谦卑和平的君王，要把上帝和平的福音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图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进入了耶路撒冷，没有回避他王的身份，但是他却做一个和平的君王，不是做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君王。今天上帝把和平的工作交给了一些人，上帝把和平工作没有交给世上的政客，所谓的 politicians。 上帝没有把和平的工作交给我们当中有律师的、有法官的，上帝没有交给那些人，上帝也没有交给世界上所谓的君王或者总统。上帝把和平的工作从他耶稣基督开始赐给了凡相信他的人。我们读八福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读到五章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在尼克松总统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墓碑上写着以下的话， The greatest honor history can bestow is the title of peacemaker。 尼克逊总统的墓碑上面写的，历史所能赋予最高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是一个 peacemaker， 是历史上最高的荣誉，就是和平制造者。我们所谓被耶稣基督所期望的，要做耶稣基督他自己工作的，就是做一个和平的君王，做一个和平福音的一个的 agent， 一个的仆人。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做一个上帝国里面替上帝做外交工作的人。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在这周的时间里面，我们特别对于耶稣救赎的工作，做和平福音的工作，这周里面所谓的宗教的气氛是非常浓厚了。我们在星期天也有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盼望着这段的圣经再次深刻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所做的是天国外交和平的工作，把罪人主动地介绍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在这周里面通过自己的一些的反省默想， 更加能够实行，踏出我们自己的家门，挂上我们的电话，与我们的朋友，与我们有对人生有疑问的，有对基督教有兴趣的，有心里面有创伤的那些人，我们做外交的工作，我们代表上帝把和平的福音送到他们的身边。愿意上帝帮助我们，召聚我们中间有许多多的华人能够进来听到和平的福音，耶稣钉十字架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要实行，要执行天国的外交。但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出现，他坐着驴驹子，和和平平的，谦谦和和的，所代表的是爱、谦卑、柔和、和平，但是他却是一个君王。但是为什么耶稣即将的路，他所要面对的结局是那么的不公平，那么的 violent， 那么的在那些的动荡残忍的底下，要把一个和平之君把他的生命做一次的结束呢？他可以说在一场的全城快要暴动的情况下，把耶稣的生命所结束了。所以和平之君所遭到的结局是一个非常不和平、非常暴动的一个情况，结束了耶稣的生命。但是奇妙的就是，这好像是一次不寻常、一个意外所带来的一个暴动，却成就了上帝和平的工作。这是奇妙中的奇妙，和平之君碰到不和平的事情而达到和平的工作，这就是一个上帝安排的一个结局。耶稣基督是柔和的王，是一个和平的王。我们怎么样解释耶稣这一周里面所碰到的遭遇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边，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片段，我们就确确实实的知道了耶稣基督所遭遇的一切正正是上帝所安排的。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庆祝那个节期的附近，那个叫逾越节。逾越节它的原意出现在出埃及记12章第3、第4、第5、第6节。逾越节就是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奴隶底下，他们极其的痛苦，上帝听到他们的呼求，派了一个人叫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现在的巴勒斯坦这块地。当他们要出离，要离开这个强权压制这个埃及帝国的时候，上帝颁布了一些的做法，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按照圣经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他说在本月初十日的时候，上帝的命令就是个人要按着父家所取的羊羔，一家一只，里面挑一只的羊羔，要一岁的公羊羔，男性的公羊羔，是无残疾的。第一，在本月的十日，个人按着父家里面取一家一只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家你要先拣选哪一只羊你要被宰的，先选一只出来，点名哪一只。那怎么样选那一只就是要献祭的呢？那一只的第一是要一岁的公羊羔，公羊羔要很小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么小的一个公羊羔代表的就是很无知，一个根本没有经历的，一个还没有可能刚刚 脱奶的这的一个小公羊羔，等于就是很无知，很 innocent， 在对罪来说是非常的无知的，很纯洁的，心里面还没有对罪有斗争的这么一只的羊羔，而且是无残疾的，表示他在道德上面，在圣洁里面是完美的，无残疾，是完全美好的，不认识罪的，是男性的。 好了，当选了这么一只羊羔时候呢，他说你们要等，等到本月的14日，就是过了4天或者第5天的时候，在黄昏的时候，全以色列民呢要把这个羊羔宰了。逾越节就是先选一个羊羔，是1岁的公羊羔，是无残疾的羊羔，然后一家一只，然后在10日的时候准备好了，14日就把那个拣选的要就杀掉了。这就是逾越节，他们所谓的逾越节的羊羔的意思。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自己坐上那驴驹子的时候，除了耶稣自己告诉大家我是君王，但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民也要认这个是他们的君王。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你们的君王，另外一方面不承认的时候，也不达成这个条件。但是耶稣一坐上这个驴驹子的时候，大家就选择说，哦，这就是我们君王。所以当耶稣坐上驴驹子的时候，就好像逾越节的时候，是哪一只羊羔他们已经指定了，就是那一只坐在驴驹上的那个人。当10日的时候要选好那个1岁无残疾的羔羊，当14日的时候要把它献上。耶稣基督的整整被百姓选了，然后后来相反的，他们不知道了。同样叫何善了何善了，那一群的犹太人却呼喊着把他钉上十字架，钉上十字架，把耶稣基督就献祭一样的，把耶稣就放在那个十字架上，把耶稣杀了。耶稣自己是甘心情愿的走上这条自我奉献的路，可以说把自我的权利是放到最低，把自己的生命都能够献上。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没有做一个政治和军事的人，在外面他没有动一刀一枪，但是耶稣却打着另外一场更硬的仗，是会流血的仗，这就是把罪恶从人间要消除的仗。耶稣面对的十字架是直接的面对最大的敌人，就是罪和十字架还有死亡。耶稣这个君王是个勇敢的君王，却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却默默的把他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当献祭的时候，要献祭的人把他的手放在这个羔羊上面，表示这个要献祭这个人的罪，把他的罪等于代替了这个动物牲畜，代替了这个犯罪的人，跟着他就把那个牲畜就把他杀了。这个细节通常都跳过去，但是当一个把一个生命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决心是非常要拿得稳的。他的生命一定要被消灭，就是死亡，他的血一定要流干了，这样赎罪的工作才能够完成。如果这个羊被割了一刀，或者这个小羔羊被割了一刀，但是没有死，这不算，哎，流一点血算了，不是，一定要杀死他，一定要这个羔羊要死掉了。所以对这个死的决心是非常要强的，是无罪代替有罪的。所以耶稣这个死，他自己面对了我们应该受的这些的罪的后果。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和平君王的风范就是自我的牺牲，主动的饶恕，很快的要放弃自己的权利而负上更多的责任，就是和平君王要付出的。今天我们做一个的基督徒，我们在反省我们自己传扬这个和平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天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展示一个和平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和平福音的一个产物，一个产品。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国语堂现在处于一个越来越合一越来越和平的一个状态里面， 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感觉到，不是我们都来自相同的地方说同样的话，我们中间有台湾的，有中国来的，有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都有，我们有各地方不同的人。试试看，如果这些人能够在一起，每个星期能够在一起的工作，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而是在同一个君王的下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的统治的底下，我们能够好好的相处。在一个群体里面，论断啊、批评啊、指责啊、埋怨啊，这总是有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的中间，我觉得现在听到这些所谓负面的消息是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如果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是一个神工作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这个星期里面，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上帝在我们中间行了奇妙的工作。有一首歌叫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我在预备的时候忽然这首诗歌放到我的心中。这首诗歌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做的中国人。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代代怨仇。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他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征服全人类。无不屈膝，无不叩诚，耶稣基督为救主。脚步踏向重重山，手儿敲开扇扇门，报答主恩一生无求，无怨也无悔，我们是神的仆人。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废掉我们代代的冤仇。我们有几代的冤仇在我们中间？有。耶稣用他十字架的爱，把我们的距离都缩短了，我们就坐在这里。这就是和平的福音，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让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合而为一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虽然有不同，但是我们不是看我们的不同，我们是相同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面前，我们有很多也是公平的地方。第一，我们要进入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同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同样是罪人，所以大家公平。无论两岸三岸什么，两岸三地都好，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同样上帝重生的生命在我们一样，我们里面是同有一个生命，我们流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同有一个救主，同有一个圣灵是统管我们。这就是真正和平要达到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掉了罪恶在我们身上带来的咒诅，让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在我们中间，在列祖文的里边能够看见，让上帝外教的工作很清楚了，今天在他的圣殿里面要复兴起来。求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路不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路，耶稣基督骑着他的驴驹子要进入耶路撒冷，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我们一同走这条和平福音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是同路人。愿主使用我们做天国外交的工作，愿主使用我们走同一条的路，把耶稣基督和平福音的工作带到我们身边的朋友和邻舍的中间。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如果你按照我们的罪恶来审判我们，谁能够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上帝，你是施恩的主，你设立了会幕和圣殿， 设立的施恩宝座在人间，也把耶稣基督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我们已经蒙了这个的救赎，我们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缘故，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使人与人之间能够有和睦。上帝啊，求你在这周时间里面，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大大的感动我们，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配偶。上帝啊，求你不要忘记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把这个和平的福音快快的广传。我们感谢，把一切的荣耀预先的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